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沙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沙必不再有君王，亚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斯图，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我必作为与神的人，他必作为与神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主掌，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啦，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车，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啦！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
现
间
在成都
无
的，
而求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必求，
还是用成都
被
话，
求而有指望
不
的人，
行。
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你那犹大做上旋的弓，我那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啦，我要激发你的种子，攻击希腊的种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战士，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女培养处女，新酒培养处女。
你觉得这个和我们前面读的撒迦利亚书是不是有点接不上线呢？他怎么突然开始对外国说起预言来了？前面都是看的一些什么异象啊、马啊、马车啊，还有天使啊，还有撒旦呐、啊，这呵呵我们大致还知道。哎，这个是耶和华啊，要往后要做的事情啊，借着圣殿他开始要带进来的事情。这里怎么回事啊？这里面大概讲了哪一些最重要的事件？
我这事情分的是，1到8节是说预言列邦受罚，
列邦受罚，
各个邦国什么？
第七节第八节之前呢，这个是列邦吗？还是这是什么？这些地方都有什么样的特色？他为什么突然要讲到，特别讲到这一块地？他尤其是讲到哪一个城啊？讲到推罗，对吧？嗯，与推罗连带的啊，那什么人看见推罗呢？他就恐慌啦，害怕啦，显然是跟推罗同盟的什么雅什基伦撒加以格伦雅什图，这什么地方啊？腓力士人，从早啊，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呢，他们就已经在这个所谓的腓力士的五个首领，后来撒母耳的时候，这约柜被掳呢，也是被掳到这个地方去转了一圈啊，打了胜仗回来了啊，和这个地方讲的是有点像。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要把他们提出来？他怎么不提别的呢？有没有人有任何的灵感？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怎么问问题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讲了相当多的历史，对不对？这个我们在这个撒加利亚书，这是小先知书啊，我们像觉得是最难读的，其实是最容易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但以理开始啊，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到主耶稣来呢，一共也就是这么600年。那这600年里面呢，他神界先知所讲的一切的话都是往前讲的。啊，所以什么叫做往前讲的呢？就是说从前的什么啊，摩西的律法、会幕啊、圣殿啊、以色列国啊、这个王那个王怎么样啊，通通都过去了。你不用再去管他了。有没有人下过功夫读这个历代志列王记啊？乖乖，你帮关马两个王对起来，就对着你是个天昏地暗。那哪个先知说了什么话？又是对亚述，又是对巴比伦，是不是？现在呢，连那些国家都不见了。哎，神讲的话，你看哈该书就这么两三章，对不对？撒加利亚书呢，也就这么14章，每一章呢也很短。他讲的都是什么？都往前面讲，再往下，往下，往下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那我们当然知道，第一重要要发生的事情就是谁要来了？这章里面讲的，西安的王要来了。这西安的王要来以前啊，我们前面撒加利亚书也讲了，这个从一开头就四匹马走来走去，是不是？后来马拉的马车也是走来走去，让遍地都平静。那为什么？因为上次已经说了啊，再说一次，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就是耶和华是出了圣所来做事的，他出了以色列家来做事的。他不像从前，自从这个摩西为他造了约柜啊，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讲，神把他自己守在这个约里边。什么叫做新旧约呢？神把约，神把他自己约在这个约里边，你进到这个约就能找到他。啊，现在这个观念没有变呢，可是从前旧约历史的时候，他不会跟中国讲话的。秦始皇再怎么胡作非为，他也不会来打他个耳光，对不对？他不直接对我们说话的。他是借着以色列人同住，借着以色列人的圣所、以色列人的圣殿、以色列的君王。我们读了半天旧约的圣经啊，刚信主的时候很不习惯，因为这是以色列的历史嘛，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哎，神从前是借着以色列做事的，现在呢，以色列亡国了，神从圣所出来了，他直接对万国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呢，他把万国都踏平了啊，这个万国当然指的就是地中海沿岸这一带，是不是？啊，从前一切的国啊，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也跟大家看过好几次了，这个地图。全部都没有了。但你晓得，说是全部都没有啊，也不这么准确。你说还有一个地方，直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独立的，大家要不要猜猜是什么地方？猜得到吗？你从这张圣经里面可不可以猜到？啊？
推罗吗？
推罗。
嗯。
这是台湾嘛，对吧？还有一个小岛还没统一。你说这个巴比伦王，从亚述王开始，巴比伦王、波斯王这么大的势力，为什么就是一个小台湾打不下来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个岛，它这个岛啊， 就在这个腓力士人之地稍微往北边一点，啊，它这个岛呢离陆地也不是特别特别的远，可是那个海呢，那个海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深，但是这个推罗王啊，他们为自己积蓄了很多的财宝，因为他在海上做生意。那现在基本上大家的考证就是这些所谓的腓力士人呢，从北边下来的，他们在北非啊、地中海沿岸啊这一带，他们都是在海上做贸易的。所以你别看这腓力士人五个首领呢，小小的就靠着海边，也没什么天险，他们怎么就能够一直跟以色列国为敌呢？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问问题是很重要。你说巴比伦兴起来，亚述分起来，他们是两河流域的国家；埃及兴起来，这我们都可以了解。这腓力士人怎么以色列人就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是航海的，他们除了这五个据点呢，别的地方还有据点的。那推罗呢，也是跟他们一气儿的啊，至少到了这个时候。也是跟他们一气儿的。就推罗城呢，现在你还可以去看他的这个古迹。他把这个小岛上面呢，这个小岛一共也没太大，他把它筑了非常坚固的这个墙啊。不管是谁呢，这些你要知道，亚述、巴比伦，包括波斯，他们都是陆上打仗的。看你一个小岛嘛，那也就算了啊。唯一的时候就是巴比伦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啊，那个时候你看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就有讲到预言，可是呢，他这个预言说是推罗要灭呢，可是呢，他又说啊，这个巴比伦王啊会这个话怎么讲我忘记了，总之就是说灰头土脸又回去了，没有真的把推罗打下来，只是推罗好像就是跟他讲和了啊，算是臣服于他了。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就是台湾还没统一，那怎么办呢？这时候突然撒加利亚就发了这个预言了，说推罗啊，你这下活不成了，啊，你的城会被烧毁，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毁掉。那为什么？那当然我们就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留这样一个小岛在那儿？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去看以西结书啦。以西结书里面的推罗王是代表谁的？你能告诉我们？
撒旦，
代表撒
那
旦。
是
嘿嘿嘿，他就留了一个小
撒旦。
撒旦在那里，小撒旦很得意啊，因为他觉得别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这个撒加利亚，你看，他还记得这个时代啊，啊，从但以理，对不对？以色列王国啊，但以理啊，波斯王下令重修耶路撒冷，到撒加利亚差不多有1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距主耶稣来还有500年了。这500年之间呢？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他就说：“先人民啊，你的王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标志。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严重？这是唯一的一个地方还没有被统一的，而且不是和平统一的。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不久，西安的王基督就来了。那推罗谁灭的？怎么灭的？谁能告诉我们？这个很多资料都可以看得见呢。
就大概就是把那个修了一个海中修了一个堤道，把那个海边那个城废墟都堆到海里，好像离海里岛大概1-2公里吧，然后就填了一条路，然后填到那个岛上了，然后就把那个岛给攻下来了。
嗯，那
具
谁干
体
的
是
活？谁干的活？
我记不清了，我不知道。
是那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
哦，亚历山大，
弗兰
亚
克
历
斯的
山大，
队，嗯。
对对对对，所以。所以台湾人呢，就是很害怕习近平有一天说我是亚历山大，那我们就糟糕了，对不
英文名是。
对？亚历山大的确是修了一条路啊，他修了一条海上的栈道啊，就把它填了。但他实际上没这么简单的啊，亚历山大这么会打仗啊，他那个修这个路修了一半呢，那个推罗人也是很厉害的。填海工程填到很靠近推罗的时候呢，他就照他们希腊人这个工程的惯例，他建了个工程的塔。这个塔呢，他们从上面就可以射箭啊，干什么的，对吧？但这个塔一定是木头造的。推罗人很厉害啊，他们就找了一艘废船，这个废船呢里面装满了这种油啊、什么火啊，就往那送。因为他们会航海，他们弄得清楚啊。这个船就真的撞到那两个塔上，把那两个塔都给它烧掉了。 这亚历山大这下他可恼火了啊，那这下我非把你踏平不行了。因为亚历山大一样嘛，从西而来，脚不沾尘，现在把全地都征服了，这个小推罗我就打不下来，我就不相信。可是他和前面的王一样，都是只有陆军啊，没有航母的。台湾也是最怕习近平，是怕他的航母啊。亚历山大他就去这个什么雅什图啊、雅什基伦啊这些腓力士人的地方，因为现在这些人已经被他打败了，就号召他们呢，他就弄了个海军，他知道他自己没海军是打不过去的，这个城要打下来一定要靠海军，所以呢，最后呢，基本上就是水陆两栖并进啊，上了这个岛以后呢，围着城墙找到一个破口啊，找到一个比较薄弱的地方就攻进去，这一攻进去以后呢，这亚大大进去以后呢，就屠城烧城，以后推罗呢就成了废墟了。那因为他这个填海工程一个很长的堤防伸出去，日子久了就怎么样啦，他就成了个半岛了嘛，就这么回事。那亚历山大再到基督，就刚好是从以色列灭国啊到新约一半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突然他讲了这个推罗，那这推罗王代表谁啊？代表撒旦嘛。接下来他就说了啊，所以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撒加利亚书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对主耶稣的来啊，这一步一步越讲越清楚。那这里是讲的特清楚，然后他就是这个周末了，对不对？这个周末叫做 Palm Sunday， 这个周末是干什么？就主耶稣骑驴进城的日子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比较明白为什么哦，讲到这里他突然开始讲推罗，讲完推罗呢好像完全不相干，就突然又开始讲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那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这个西安的民代表谁啊？代表新约的，不是代表旧约的啊。旧约它可以叫做犹大家，但是新约呢这里一定讲到西安的民，有的时候讲耶路撒冷的民。哎，我们乃是来到西安，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啊。这些地方他们的预言，当他用这些特定的名词的时候，你要晓得啊，因为这所谓先知的话呢，其实就是谁的话？就是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把话摆到他们的口里，他们讲出来都很忠诚的，他怎么听见他就怎么说。那神在选用这些名词的时候，他心里知道的非常清楚，他这时候他一定不会用错。讲到西安的民，一定是指的是我们。九章九节就突然就亮起来了，你说为什么前面讲的意象然后就讲到这里啊？因为就讲到主耶稣要来啦。但是主耶稣来了怎么后面又开始打仗了呢？而且这打仗是很奇怪的打仗，这后面怎么说呢？从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你看看这很血腥的一段呢、啊。这跟主耶稣骑着驴谦谦和和的来有什么关系呢？
主耶稣第一次来带来救恩的话，他是要使人跟神有和平。第二次来的时候，
有打仗，
复兴，与弥赛亚在全地建立他的国度。嗯，
哦 ，OK， 这是一个说法，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呢？
哎，我怎么想到了启示录那个骑着白马过来的、
哎、
天国的意思？
撒加利亚这几匹马都过去了，现在直接是上弦的弓。张弓的箭，南方的旋风啊，喝血呐喊，犹如饮酒。
天国还是要地上征战，是不是？
嗯，
这个地上的这些罪恶的势力，主耶稣说：“我来不是什么指望和平，尽管那不足不少。
”这最后他说了啊，最后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们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这个到底是啊讲到世界的结束呢，还是就是讲到主耶稣的救恩呢？所以这个呢，这个是我们是心里面需要先稍微考量考量的啊。如果这是讲到世界的末了啊，新天新地或者是什么千禧年，随便你怎么讲，那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从主耶稣骑驴进城一直到最后啊，耶和华的征战，是不是、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你这么讲也可以。 那还有一个讲法呢，就是说实际上第十节啊到第十五节啊，这仍然是在讲的一个属灵的事情，就是基督来的时候他有两面的工作。一面的东西你看起来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来，但是实际上就像神在前面比如说前面他这样斥责撒旦一样，他的消灭推罗一样，他另一方面呢他是一个大大的征战呢。耶稣不是说吗，我岂不能求我父他可以派十二营的天使来，但是他是为了这个时刻来的。我们看见的救恩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征战与代价在后边。所以他说除灭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这个什么意思呢？他怎么不说除灭波斯的战车埃及的战马呢？这应该是，假如是这么解释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说呢，从今以后啊，耶和华打仗啊，他不再是用刀弓来打仗啊，他不再是用战车来打仗啊。你看着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来啊，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战争。但是这个战争呢，不是用以法莲的北国的战车，也不是用南国的战马，也不是用弓用刀，他来向列国讲和平啊，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个当然讲到基督的福音嘛，对不对？然后他又说了锡安呐，为什么说锡安的名跟锡安的这些话都是他特别去用的，这是讲到我与你立约的血，我们就听到了，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这是指到谁呀？指到我们嘛，我们是被掳的，是被囚的，但是就是当时来讲呢，好像是被掳到巴比伦，被囚在这个亚述这些人，对不对？他说无水的坑，那、他们是大河流域，倒不是无水，但是我们本来所在的地方，以及我们本来的结局都叫做无水的坑嘛，那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被囚的状况之中所得的保障。然后呢我们都要以基督为我们的保障，我们都要转回到他那里去，就是讲到悔改嘛，是不是？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保障。那他这个成为保障的同时呢，他就在做一件我们刚才所讲的事情啦，你不要以为神只是要赐福给我们。这犹大的战马以法莲的战车虽然不用啦，可是神仍然拿我们作为他征战的兵器。我们不再是像以色列人这样拿着弓拿着刀骑着马上了战车去上战场，不再是与血气的征战，可是同时我们却是神手上的弓，神手中的剑。锡安啊，我要激发你的种子，我们会被神激发攻击希腊的种子。这个希腊就是讲到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就是但以理已经看见了，撒加利亚还没提只是说再从西边来了，从我们后来晓得希腊罗马甚至到直到现在这个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通通都是从这个希腊国出来的我们就好像是勇士的刀一样，然后说我们是他的剑，实际上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了，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我们只是摆个架势而已，而真正的剑呢是耶和华的剑，他射出去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要乘南方的风而行。你可以想到像五旬节以后门徒被圣灵充满，开始传福音，福音所到之地呢就会吞灭仇敌，当然我们就看这个话呢看的是很过瘾的，可是我们自己身上其实是挺软弱，虽然如此跟着耶稣是一种常胜军，因为他已经胜了，你就摆个架势就跟着他继续做就是了，别怕别怕他们讲喝酒喝血呐喊犹如饮酒，大家一看到饮酒我们就知道是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充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所谓坛的四角满了血呢，就是说耶和华从基督那里得到加倍的赎价，我们跟神中间是不再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这个是可以用属灵的角度呢，从属灵的话来看 我们今天就所处在的一个这个灵界的征战里面，但是同时耶和华看顾我们呢、啊、他好像牧人拯救羊群一样，他看我们不但是眼中的同人呢、啊、而且是他冠冕上的宝石，他把我们高高的举在天上，所以他就说了他的恩慈何其大，他的荣美何其盛。弟兄姐妹呢都被神的喂养，神的圣灵所培育啊，我们健壮，我们得到培养，我们今天就还在这条路上走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看法，就是不是说从世界啊、基督、德国啊、什么千禧年这些角度来，你可以直接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解释这张圣经啊。那这张圣经的中心当然啊，除了他讲到救恩这些事情，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语句来嘛。撒加利亚的预言呢、啊，就是整个从但以理一直到新约，每一个先知啊，每一个时代的人，他们都有一个任务的。这个任务就是在耶和华不断往前面走的这个时间表里面呢、啊，你在哪个列车上，你把那个事儿做好就对了。然后这时候神做事就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大大的喜乐欢呼，千千合合的骑着驴，是公义的来实行拯救我们这些困苦羊，对不对？把我们都从无水坑里面救出来，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是征战，这个征战是毫不留情的啊，就像他灭退罗一样，这是毫不留情的。所以逐渐逐渐我们读着呢，就好像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啊，慢慢从地上冒起来的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了，好像以西结看见的圣城一样的啊，我们就开始找到自己的影子了，找到神做事的这个进度了啊，